由名人广播节目供应社提供，一共有四个单元，每逢星期一、星期四播出教育漫谈，每逢星期二播出论语，每逢星期三、星期五播出人生漫谈，每逢星期六播出历史人物故事，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按时收听名伦之声教育漫谈节目。今天我想跟所有青年朋友们谈一谈怎样做个新青年的问题。虽然课题是强调新，但内容仍然是些老生常谈的问题。我只是希望从整理旧资料当中推演出一些比较新的意见，作为青年们砥砺志节的参考。首先，我把新字的意义做一个说明。此处所指的新，不是形容刚刚开始，更不是和旧相反，而是修旧约新的新，也就是修治旧有，是不断进步的意思。梁任公在释新民的文章中有两句名言：淬砺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本就是旧，经过淬砺采补之后就成为新的了。所以没有旧就没有新，不进步也不能算新。新和旧不是对立，而是一体的，只是在时间和程度上有不同的差别而已。昨天的我是旧，今天的我便是新。我们中国人本来就是最爱求进步、求新的民族，做学问要温故知新，犯错误就要改过自新。个人讲求做新民，国家则歌颂周虽旧邦，秦岭维新，同时警惕勉励人人事事时时都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为目标，以求达到万古长新的崇高境界。而现在所讲的求新、求变和新素实简，也正是要使原有的一切变得更迅速、更确实、更简单、更符合新时代的科学精神和需要。总而言之，新是由旧进化而来，它的特征就是要不断地求进步。当我们肯定新的时候，绝不可先否定了旧的，更不可弃旧务新。像大陆上的共产党推行新文化运动，就先破四旧，破除旧文化、旧思想、旧生活、旧习惯，接着还批孔扬琴，颠倒是非善恶，这样弃本挖根、盲动冒进的结果，造成了十多年来的灾乱贫困，真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共产，也就是从连根带本一起铲除的共产，到大家一穷二白、凄凉悲惨的共产。所以在今天时时处处求新的时候，不要忘记修旧约新的真实意义。 年，当然先要了解新青年必须具备些什么条件。当然，一个青年人能够不断地求进步，就配称作新青年。但是这样的说法太笼统。民国早年的青年导师和学术界的领导人物蔡元培先生，曾针对当时国人的健康状况和处事态度，有东亚病夫、老大帝国以及三分钟热度的缺点，而在公开演讲时提出，青年要有狮子般强壮的体魄，猴子般敏捷的身手，和骆驼般坚韧的精神。这种说法在今天看来十分浅近，只适合低年级的青少年。抗战期间，先总统蒋公也针对当时的需要，在对夏令营的学生讲话中提出了现代青年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一，要有正确目标；二，要有高尚思想；三，要有健全人格。而掀起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最伟大的青年运动，终于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先总统蒋公所提示的正确目标、高尚思想和健全人格，虽然适应性非常普遍而永恒，但着重在原则性的启迪。因此，我想另外再提出明代吕坤、吕新吴先生的个人修身八景，作为今天新青年求进步的具体目标。所谓修身八景，就是：一、泰山桥岳之深；二、海阔天空之阜；三、和风甘雨之色；四、日照月临之目；五、闲泉展坤之手；六、磐石砥柱之足；七、民森履薄之心；八、玉洁冰清之骨。现在我分别做简单的申述。第一是泰山桥岳之深。深是指一个人的体能而言。大家都知道，健康是事业之本，可是真正能注重健康的人并不多，尤其是专心求升学的青年们，只顾死啃书本，其他对身体的保健、体能的锻炼可以说是毫无概念，结果生理、心理都蒙受无可补偿的损害。青年们正是成长的时期，千万要记住，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而保养加上锻炼就是唯一通达健康的途径。平时除生活正常、作息规律外，还要重视体育活动。中国古代是非常注重健康教育的，六艺中占了三项，所以古人多数魁梧长寿。总之，能拥有像泰山桥岳般的体魄，前途一定光辉灿烂。第二是海阔天空之阜。阜指的是气量。古人说，视之至远，先气势而后文艺。俗话也有宰相肚里好撑船的说法。某位宰相在京里做官，家人老远写来一封信，说是盖房子和邻居争一堵墙的位置而伤了和气，请宰相做主。宰相写了一首七言诗代替回信，诗是这样写的：千里修书只为墙， 让他几尺有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可见一个人必须有大度量，才能成大事业。尤其是处在自由民主的大时代里，容忍和宽恕的雅量是做人不可缺少的修养。其实气量往往只在一念之间，肯退让一步，便会觉得胸襟海阔天空，自由自在，有其乐无穷的美好感受。色是说声容，一个人能够做到和颜悦色、柔声细语，那待人接物已经成功了一半。西洋人常说，愉快的面色可以使一盘蔬菜变成一桌丰盛的酒席。人是唯一会笑的动物，而笑不但不需花钱，还有益个人健康，能增进社会和谐，我们又何乐而不笑呢？希望大家从常宝微笑中涵养孔夫子温良恭俭让的美德，时时处处使接触我们的人如对光风霁月，如沐和风甘雨。第四是日照月临之目，目是指眼光。一个人眼光要敏锐，就必须能辨别是非善恶，一切根据事实，冷静观察，破除内心的成见，这样衡量判断外在的事物，就不容易受炫惑被蒙蔽。在民主自由的工商业社会里，政客、奸商、歹徒、仙人跳、金光党等等骗局抢劫可能会层出不穷，我们必须防患未然，从公正、平稳、远大处着眼，才能明察秋毫，不至于吃亏上当。第五是玄乾转坤之手，手是本领。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句好语，只要给我立足的地方，我就能够把地球旋转起来。其实这句话太 太自负，也太夸大。这里所说的玄乾转坤，是指处变不惊，庄敬自强。想勾践、田丹的复国，赤壁淝水之战，光武同治的中心，以及当前我们国家反共复国的努力，都是最好的例证。第六是磐石砥柱之足，足是指立场。立场有两种，一种是永恒不变的基本立场，例如人、中国人、女人、男人等等；一种是随身份不同而转变的现实立场，例如学生、老师、长官、部署等等。无论任何立场，都必须坚持原则，而这些原则也都是大家平日耳熟能详的老生常谈，像爱人、救国、尊师重道、爱护部署、服从长官等等。可是有少数人因自私自利而违背立场，也有些人因认识不清、意志动摇而放弃立场。由此可见，要想像磐石砥柱一样的坚守立场，必须建立信心，讲求公道，明理守法，自尊自动，才不会成为投机取巧、随波逐流、唯唯诺诺的败类和乡愿。之心，心是指意念。名声履薄之心是说，凡事物必存警惕谨慎的意念。这和《论语·述而篇》里孔子训勉子路所说“名事而惧”的意义完全相同。名事而惧，下面还有一句：“好谋而长。”凡是事前知道警惕谨慎的人，必然会时时有所准备，计划周详，办事妥善而有成就。所以孔子把明事而惧、好谋而长连在一起讲。我们要知道，疏忽固然比缺乏知识更可怕， 但是光有警觉性而没有周全的准备和应变的计划还是白费。几年前丰中大礼堂倒塌和银桥国小被迫流酸的惨剧，真值得我们人人时时对事事处处都怀着民生履薄之心。请不要忘记，有安全才会成功，有安定才能进步。第八是郁结冰清之骨。骨是指气节而言，通常也称为骨气，是说凡事有操守，有担当，不屈挠，不畏缩。郁结冰清是形容气节的高尚完美，像君子谋道不谋食，视富贵如浮云，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以至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等，都是讲求气节从容伟大的表现。但骨气不是傲气，一有傲气就会自高自大，轻慢倔强。郁结冰清之骨是八景中最完美的一景，也是修身中最高尚的境界。要到达此境界，必须先能看破名利观、生死观，这固然不太容易，但我们如果能参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千古不移的真理，内心就会贪慕向往。再看看历史上有千千万万的忠臣烈士和无名英雄，抛头颅洒热血，为救国救民而牺牲性命，那就更会坚定我们的骨气了。去争取，去培养。同时在基本上，首先必须要认识和肯定自己是一个人，既不是天神，也不是野兽，而是具有智慧、情感、意志，特别是知道饮水思源、感恩图报的动物。当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带来了死亡，所以现实生命的历程只是时间的过渡，浪费时间等于浪费生命，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必然是有好也有坏，有欢笑也有哭泣， 生活只是一种锻炼，希望能得到较多的欢笑和延长生命中的美好历程罢了。其次，要知道人是为自己而活着，目的是要活得像个真正的人。大家都知道生存是每一个人的权利，但同时也是责任。生命的价值就看在获得权利之后，自己肯不肯去尽责任，去做饮水思源、感恩图报的回馈。回馈越大，生命价值就越高。再其次，要进一步肯定自己是一个好人。有史以来，人类社会的约法都是要摒除坏人，保障好人。即使有极少数的坏人存在，他也会伪装好人。所以肯定自己做好人是毋庸置疑的事。既然是好人，就更要肯定自己是有贡献的人。贡献就是回馈，就是价值。但价值是由别人来评估的，他对自己唯一的意义是能享有心安理得的乐趣，这就是人生。上面我所说的一些道理，是因为看到年轻的一代已经逐渐有独立的趋向，这是好现象，但却不懂得努力去肯定自己生存的价值，维护自己生命的尊严。要知道，唯有自爱才能爱人，自助才能助人，自立才能立人，一切都要靠自己。我们中国人常说自求多福，实在是有道理。至于肯定自己的功夫，是要先从建立自信心上着手。我们在心里面怎样想象自己，就会成为所想象的人。希望年轻的朋友们能够对自己有新认识，然后不断地求肯定、求进步，努力去做一个有贡献的人。329清明节才过去不久，缅怀先烈为新中华建民国而牺牲奋斗，才有今天复兴基地的民主自由与安和乐利。如今我们新一代的青年正肩负着承先启后和拯救大陆十亿同胞的重责大任，因此唯有不断地求进步，尽量充实自己必须具备的条件，然后才有能力迎接新的挑战，开创新的时代。再见。